弟兄姐妹平安。那么感谢神哈，在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起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我们开始的时候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刻，你大大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的能够来从灵里面来认识你，而且将来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的能够看到你旨意的奥秘，使我们能看到你赐给我们的那个永恒教会永恒的意象和呼召，让这样的一个道真的是能够成为改变生命的道，以至于今天我们领受这个道之后，我们真的愿意委身给你在你的永恒的旨意以及你的呼召上，真的是为你的呼召而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在去年的二月份呢，我曾经以那个我们福特汽车公司的例子呢来讲到基督身体这个讲道系列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建立教会的蓝图。我不晓得在座还有多少弟兄姐妹还记得那篇道，还记得吗？ OK， 不勉强大家哈，因为通常照统计来说，不是统计啊，我们一般人能够记得前两个礼拜讲到的主题，就已经算是那个记忆力惊人了啊。那么更不要说是两年前的讲道。但在那次讲道当中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找到了建立教会，也就是建立基督身体的几个重要的原则，包括什么呢？包括肢体彼此的相顾，按照所得的恩赐专一的服侍，并且呢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看到说，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当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语来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一个教会就能开始健康的来成长。那么当一个基督的身体开始健壮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他开始有了那个行动的能力。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是，那教会要往哪个方向来前进呢？在一个多月前哈，我们有那个我们弟兄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来参加了我们教会所举办的一个团队建立培训研讨会。那在那个研讨会当中呢，有一位讲员哈，他用了一个例子，我觉得是非常的贴切。那么我不晓得大家哈，在小时候有没有看过一本童话故事书哈，叫做《爱丽丝梦游仙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自己是没有看过哈，因为我小时候很不喜欢读书这样子，所以这种书我是不读的这样。那么但我知道说在那本书里面呢，有一段爱丽丝跟一只猫的一个对话。那爱丽丝呢就问那只猫说我该走哪一条路呢？那只猫就说那决定于你要到哪里去啊。那爱丽丝就说，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啊。那只猫怎么说呢？他就说，那你走哪条路都无所谓。那这段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启示，也就是只有清楚的目标跟意向，才能带出一个清楚的方向来。那最近呢，我所在工作的那个福特公司呢，我们这个100多年的老店开始有了一个新的意向New Vision。而且呢不止如此，还把我们公司的那个名称给改了我们公司名称原来叫做福特汽车公司，对不对现在叫做福特汽车以及行动公司这个大翻译不太好但英文比较清楚，叫做 Ford Motor and Mobility Company 那为什么要这样改呢？我们为了要在那个高科技的这个创新 的上面呢来取得领先这样。那我自己呢，个人是对这个我们公司的这个新的意向呢，我感到非常的兴奋但是呢， 这个新的意向到底会使福特汽车公司完全的成功还是完全的失败，这只有等到10年之后才能看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意向是公司里面的这些高级主管们所定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说这个意向一定会成功。不，感谢主，我到那个时候应该已经退休了所以我不用担心这样。那但是我们发现说哈，教会跟公司完全的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因为教会的意向呢不是人所定的，教会的意向乃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先所定下的旨意，而这个永恒的旨意呢却已经清楚明白的已经记载在圣经里面了。那么而且呢保证一定成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神的应许。所以呢今天我就想说来分享基督的身体这个系列的第二个主题，就是教会永恒的意象。那么让我们一起从圣经中来探索神他对教会的一个永恒的旨意，并且使这个旨意呢成为我们教会永恒的意象。那么盼望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探讨呢，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这个意象所抓住，而且能够投身在其中。然后等到呢当我们新的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之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预备好了，与我们的新牧师来一起的配搭，能够在 Ann Arbor 这个地区呢来完成神他美好的旨意。 OK， 所以接下来呢首先我们来看教会意向的根基那么也就是神永恒旨意里的教会。那大家都知道说整本圣经66卷书里面特别有两卷书特别来讲到神永恒的旨意，这两本书呢就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那如果说我们说这两卷书呢就像在群山里面的那个喜马拉雅山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就像是喜马拉雅山上面的那个圣母峰，它讲到神最高的旨意就是基督与教会。所以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前半段第3节到第14节，让我们一起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按照他自己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为随己意行作万事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有些人说呢，要读这段经文呢，正确的方法乃是先深呼一口气，然后一口气把这十二节的经节呢一口气的把它读完。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使徒保罗当时在用希腊文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它乃是一句完整的句子，非常十二节是一句话。那我们看到说这句圣经中最长的句子呢，却把神那个永恒的旨意把它阐述的淋漓尽致。可是呢我们必须要承认，要能够透彻完全的来了解这段经文的意义呢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这段经文的内容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而且深奥，甚至于呢每一句经节都可以成为一个讲到的主题。所以今年呢我们只能用一个总览式的一个方式呢来观察这段经文啊，来观察这段经文。那我们先来问啊，先来问大家看一下这段经文里面呢总共提到了几个角色呢？这段经文里面总共提到了几个角色呢？我们看到哈，我们用中文版哈，我们所用的这中文版圣经呢，它总共提到了父神哈，也就他这个字呢，总共11次。那提到了耶稣基督或包括那个爱子的话，总共是7次。然后提到了圣灵，总共提到了2次。我想呢，我们不会觉得惊讶，为什么呢？因为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圣父、圣子、圣灵，必定是在他神永恒的计划里面呢占有最重要的角色。那么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仔细的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发觉说这段圣经除了提到圣父、圣子、圣灵之外呢，还提到我们这个词总共十次。也就是说当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他在创立世界以先啊，在创立世界的时候以先，甚至创造人类之前呢，他已经想到我们了，而且圣父、圣子、圣灵，他们要将他们心中觉得最重要、最高深的那个旨意，要定那个最高深、最重要的那个旨意的时候，他已经将我们来放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了。弟兄姐妹，这像什么？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我们做父母亲的，在我们孩子还没出生之前啊，我们已经将我们孩子的未来放在我们一生的计划里面啊。我们希望说，将我们一切所有的好处，以及我们一切的产业，都能够来传给他们，让他们来继承。而且呢，我们预备让他们来受最好的教育，有最好的前途，并且我们定义一生的都能够来爱他们。所以呢，这就像我们的父神一样哈，当神在定永恒的旨意的时候，那么他已经将我们的那个定放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所以呢，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么我们来看到说这句话不只是一个应许，事实上神已经将这些各样的福分已经赐给我们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句经文他所用的实事呢，乃是一个完成式。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这些被神所拣选，而且蒙神赐福的这些人呢，就叫做教会。所以教会呢，其实不是基督徒所组成的一个俱乐部，教会也不是基督徒聚会的场所。教会乃是一切在历世历代所有属神儿女的一个总称，乃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先所拣选，并且被建立在神永恒旨意的一个根基上面。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说以弗所书1:4-9那个地方就描述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各样的福气，而且这个经文呢特别特别强调说这些福气都是什么？都是属天的福气或属灵的福气，而且都是在基督耶稣里赐下的。包括什么呢？包括第4节所说的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5节因着爱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第6节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将神荣耀恩典赐给我们，第7节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第8节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将他的恩典充充足足地赐给我们，第9节照神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弟兄姐妹，这些哈都是神所能够赐给我们最宝贵、最宝贵的福分。但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读了以后你会有什么感觉。那我们必须要承认，就说哈，这些哈属灵的福气呢，听起来真的是很美好，是不是？可是呢，对我们来说似乎好像有点抽象，哈，有点那种高不可攀的那种感觉。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会不会这种感觉？我想我们都宁可哈，神赐给我们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啊这些福气，包括什么呢？包括薪水高一点，啊，房子大一点，或我们孩子聪明一点，是不是？这好像比较实际一点。这个就像我的爱人哈，小薇哈，那么他有一次哈，在小学的时候呢，他跟他的妹妹说啊，说今年你生日的时候呢，我要送给你一个非常特别，而且是金钱买不到的礼物，啊，就是我对你的爱。结果呢，他妹妹想一想，发觉不太对，所以他就说，我想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金钱买得到的生日礼物。我劝呢，做丈夫的弟兄哈，在你妻子生日的时候哈，千万不要送她这种礼物哈，否则后果自行负责。那么，我想我们每个人哈都一样，我们都觉得说属世的祝福哈好像比较真实一点哈，所以但是其实呢，神也愿意赐给我们这些，因为一切的祝福都是出于神。但是呢，比起这些哈，比起这些属世短暂的祝福的话，神巴不得将那个天上永恒的这些福分，好，能够来赐给我们啊，那些比这些属世祝福更宝贵千万倍的这些属天的福分来赐给我们。但是这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用信心来看见这些属天的福分啊，这些属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的宝贝，还是我们只能凭着眼见看见属地的祝福的美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为什么要拣选教会，并且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呢？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要成就神在创立世界以先所定的那个永恒的旨意，那个最终的旨意。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这个地方所提到旨意的奥秘这个词呢，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里面不断的出现，而它的意思也就是神永恒的旨意的意思。可是神永恒的旨意为什么要称为奥秘呢？为什么要称为奥秘呢？这乃是因为神这个高深的旨意呢，乃是在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就像以弗所书三章第五节所说的，这奥秘是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那么这个神永恒的奥秘，这神永恒的奥秘到底是代表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也就是接下来的第十节所指明的，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弟兄姐妹，这句经文是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将神最高最深以及最终极的旨意来表明出来。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读起来真像一个奥秘，有读好像没有懂，是不是很难理解，不是吗？我想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来探讨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简单来说，神旨意的奥秘，神最终的旨意呢，乃是神在预定的日子要让属灵界的以及属这个世界的一切被造之物，包括天使包括人类，能够充满基督的属性，彰显基督的荣耀，使一切万有能够伏在基督的脚下，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在基督里合而为一。那我不晓得这句经文所描述出来的这个神的旨意，是否跟你心中 所原来所想象的那个神的旨意有一个差距啊，有一个差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哈，直觉的感觉都会觉得，就是说，当人类堕落之后，神界的主耶稣基督哦，将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中拯救出来啊，使我们来得到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就是神永恒的旨意了，这就是神永恒的旨意了。但如果说我们这是我们所持的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当我重生得救之后呢，神在我身上旨意已经得到成就了，对不对啊？那么如果所有这世界上的人啊，不认识这神的人都信主得救以后呢，那么神永恒的旨意就已经达到了，不是吗？但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其实我们只能说哈，这只是神永恒旨意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那最近呢哈，我们公司的部门哈，那个在举办了一个员工的那个高尔夫球比赛啊。那我这一辈子呢，一直到现在从来还没有玩过高尔夫球啊。那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玩呢。那但是呢，有一点我知道啊，有一点我清楚，就是当你玩高尔夫球的时候，最伤脑筋的事情是什么？玩高尔夫球最伤脑筋的是什么？就是你不小心把那个球哈，打进一个非常一个很深的一个沙坑里面去，对不对啊？如果你技术不好的话哈，你怎么挥怎么打，你恐怕都很难把那个球打出那个沙坑来，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没有玩过。但是呢，有一点哈，我们虽然没有玩过球，但是呢，有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即使你用尽了哈那个九牛二虎之力，你拼命的打，那最后总算把这个球救出了那个沙坑，但并不表示说你的目标已经达成了，是不是？因为高尔夫球比赛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乃是把那个球打进最后一个洞，是不是？那你才能得到奖赏吗？是不是？同样的就是说，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呢，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就有点像那个一颗高尔夫球，他在迈向那个最后一个洞的那个途中呢，哎，不小心啊，掉进了一个沙坑里面去。那么神界的主耶稣基督呢，啊，来将我们啊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目的呢，乃是要使我们回到原位，然后继续朝向这个完成神永恒旨意啊这条路继续迈进啊，继续迈进。那么这个旨意呢，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所说的。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更深入来探讨这个永恒旨意里的奥秘啊，以及教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啊教会意象的实质啊，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记载在各罗西书一章15到19节。好，让我们一起来念。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那么这句经文呢，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也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那个本体，因为耶稣就是神的本身。而且不止如此，他也讲到说，主耶稣呢在一切被造之物被造的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而这个地方呢，耶稣说啊，强调说耶稣是首生的 firstborn 并不表示说耶稣是首先被造的啊，不是，他乃是强调说耶稣他有那个长子的名分，以至于他能够去承受父神一切的丰盛。那么就像各罗西书一章19节所说的，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啊，在他里面居住。 那么接下来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他特别强调主耶稣他是一位造物主的身份啊，说到万有包括天上的地上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靠他而造，借着他而造，并且是为他而造。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神最终的旨意呢，乃是要主耶稣基督成为万有之首，让他在凡事上来居首位，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并且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呢，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讲到这里呢，我想我们要回到一个最基本最更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思想过哈，有没有思想过，为什么神在最初的时候，为什么神在最初的时候他要选择创造天地万物包括我们人类呢，而不选择说他自己一个人存在他自己一个神存在就好了。我觉得如果说哈，他如果这样的话，也许他会神会比较清闲一点啊，而且可以省掉很多的麻烦啊，不是吗？啊，为什么呢？他为什么选择要创造我们呢？这个就像什么呢？这就像说一个有名的画家哈，那个有名的画家达文西啊，或那个有名的这个有名的作曲家贝多芬一样。如果他们一生中都没有任何的作品，没有任何的作品，那么即使他有再好的这个艺术的天分，好，也没有办法展现出来，也没有办法展现出来，因为人们，好，因为人们是透过他的作品来看见他的才华跟能力，也是经由他的创作来认识，来认识他的思想跟本性，使他因此，使他们因此能够得到称赞跟荣耀。所以同样的，神也是透过他一切的创造啊，来将他无尽的智慧能力啊跟丰富能够来彰显出来，来彰显出来。所以他的目的呢，就是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这两节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使神的荣耀得到称赞啊，使神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呢，当我们在观察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些宇宙万物的时候，这些宇宙万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即使人类能够发明再高倍的望远镜，我们都永远可以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呢，来找到，来发现那个从来没有发现过的那个银河系，是不是？那即使人类能够发明再精密的显微镜，都永远可以在这个物质微小的世界中，来找到比那个基本粒子更微小的粒子。所以这就让我们认识到说神是何等的伟大和无限。另外呢，当我们来观察我们的人体还有这些动物的它各种的器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举个例子，像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心脏甚至我们的眼睛是何等的精密和复杂。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就可以体察到神的智慧是何等的无穷。而当我们看到神所创造这个宇宙这个大自然，看到山川海洋看到所有的花草树木，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哇哦美不胜收那种感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说，我们就会体验到说神是一个美好丰富的神。所以就像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所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可造之物借着被造之物就能够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呢，我们虽然无法看见，直接看见神的永能和神性，但是借着神所创造的这些作品呢，我们就可以体察出来，来认识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但讲到这里，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开始察觉到，虽然神能够创造这个宇宙宇宙和大自然这些物质的创造能够来将神的这个大能跟智慧展现出来，可是呢，这些物质的创造却没有办法将神一些他最重要的一些本性，包括什么呢？包括公义、慈爱，包括恩典、真理，包括他的圣洁、良善、信实、怜悯，这些美好的属性能够来彰显出来。那神要怎么做 那神要怎么做才能将他这个荣美的属性能够来表达出来，来彰显出来呢？神要怎么做呢？那个答案就是教会，那个答案就是教会。所以让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一章21-23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里呢，我们看见神拣选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使基督呢成为教会的头，而且呢，他让每一个重生得救、得着基督新生命的人呢，成为教会肢体中的肢体，啊，成为教会肢体中的肢体。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来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为什么神要选择用头跟身体、用头跟身体的关系来定义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呢？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以弗所书第五章32那个地方讲到，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极大的奥秘。既然是极大的奥秘的话，那我想我们就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啊，不过这个比喻呢，可能需要大家加一点想象力在里面，啊，这样，假设说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他只有一个头，啊，他只有一个头，他没有手跟脚，他甚至没有眼睛、鼻子、嘴巴 这些、啊，这些 的肢体，啊，都没有这些肢体。那如果说我们说这个人啊，这个人他心里面他充满了啊，充满了慈爱跟怜悯的心，啊，充满了慈爱跟怜悯心。那大家想想看，他要怎么样把这个慈爱怜悯的心表达出来呢？他怎么样表达？恐怕很难，是不是？恐怕很难，除非他有手，除非他有手啊，除非他有手。那常常的去啊侍奉、服侍跟拥抱那些伤痛的人，除非他有脚，啊，天天的为到有需要的人来奔跑，除非他有一个嘴巴，啊，常常的来讲出安慰跟关心人的话，那除非他有一双眼睛，啊，能够常常释放出一个关爱的眼神，并且为痛苦的人流眼泪。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头它需要一个身体以及其上的肢体，才能将这个头里面的丰盛啊，以及它的所有的性情能够来表达出来，啊，能够表达出来。那么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吗？这位至高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在一切的创造中单单拣选了我们，并且给了教会一个特别的职分啊，一个特别的职分，那么使我们呢哈，啊，那么他给了一个特别职分，能够成为基督这位万有之首的身体，为要将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能够来表达出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拣选，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拣选。那么教会要如何才能将基督的啊成为基督的彰显呢？基督荣耀的彰显呢？以弗所书1:23说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教会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啊，基督的荣耀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这个教会要被基督所充满，要被基督所充满。那这里的充满哈 ，fullness， 充满 fullness 这个字呢，啊，是指的充满一直到完满的地步哈，充满到完满的地步。所以我们看到说，教会乃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器皿，是由我们每一个得到新生命的一些小器皿所组成的啊，为要来盛装基督那个无穷的爱、智慧、恩典跟大能的作为。在几个星期前哈，我在我家的后院哈，发现一个巨大的一个花盆，哈，巨大的花盆。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小薇呢，她买来哈，为了要将许多花哈，许多花来移植到这个花盆里面，这样。那个花盆真的是很大啊，花盆真的很大，它可以装很多的土， 很多的水，而且可以种很多的花，这样。那么当我在定睛看那个大花盆的时候，定睛看那个大花盆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这个花盆被打破了，这花盆被打破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故意去打破它，我说假设如果这个花盆被打破了，否则的话小薇大会不太高兴，那么如果是它被打破的话，那每一片的碎片，每一片的碎片其实都是一个小器皿，不是吗？是不是？可是问题是这个每一个小器皿它弧度都非常的浅，它所能够盛装的水非常是实在是少得可怜，少得可怜。我们即使说每一片碎片都盛装都装满了水，它总共加起来的话，恐怕它这个水的量呢还不足于这整个大花盆所能够装的十分之一，是不是？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每一个被神所拣选的器皿呢，我们即使再属灵再属灵，我们所能够盛装基督的丰盛实在是少得可怜，实在是少得可怜。但是一旦一个教会能够在基督里能够合而为一成为一体的时候，那么教会这个大器皿所能盛装那个基督的丰盛远远超过每一个个别的肢体每一个个别的肢体。而且呢，这个我们所要盛装的呢不是人的荣耀，乃是神的荣耀，要彰显的不是我们自己，乃是基督乃是基督。那么我想我们不会对一个很有爱心的人说哦，你的脚好有爱心哦，常常为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在奔波哦，哇，你的嘴巴好有怜悯的心哦，常常讲出一些关心人的话。我们不会这样讲，是不是？我们怎么会怎么样呢？我们会来归荣耀给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慈爱怜悯的本性，慈爱怜悯的本性乃是出于这个头乃是出于这个头。另外呢，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说，基督不只是要充满教会，而且他要充满万有要充满万有。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积极的传福音传扬主耶稣的名，使得基督的生命呢也充满在所有这些不认识人的身上。所以呢，圣经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两个最重要的命令最重要的命令。第一个就是在马可福音12章31-31节所说的所谓的大诫命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也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个就是大诫命。大诫命乃是借着爱神跟彼此相爱，让教会里面充满了基督的爱和他的生命。那么第二个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19-20节所说的大使命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知道说很多的教会把大诫命跟大使命来当成教会最终的目标当成教会最终的目标。但其实呢，大诫命跟大使命其实只是神所给我们所指示我们的两条途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要让我们成就那个神的大旨意所以大诫命加上大使命不是最终的目标，最终目标乃是要成就神的那个大旨意，使基督能够充满教会也充满了万有，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当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个神永恒的旨意以及神所给教会的这个教会的意向的时候之后呢，所以每当我们教会在定教会的计划或者是方向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规划一些教会的活动跟聚会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问一个问题，这些方向跟教会这些方向跟活动是否跟教会永恒的意向一致是否跟教会永恒的意向一致，是否有助于神永恒旨意的成就，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那么当一个教会愿意向着神永恒的旨意来往前迈进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必定是神一个健康并且是蒙神喜悦的教会。 那么第三点我们来看，当我们来探讨教会的意向的根基跟实质之后呢，让我们继续接下来来从以弗所书第一章来看教会的意向到底要怎么样实践呢？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15-20节。好，让我们一起来读。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也知道他向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那么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说，当使徒保罗来看到以弗所教会的众圣徒，他们对主耶稣的信心，以及圣徒之间彼此的相爱的时候，他就为他们不住的感谢神，不住的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教会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时候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了，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呢，保罗知道他们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地方，他们必须要他们这个教会必须要朝向神所赐给他们的那个永恒的这个意向来往前迈进。那么要达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乃是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圣徒包括你和我都能够看见明白并且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意象当中而且呢使我们呢能够来为到这个意象而活，使这个教会能够一致的来往这样那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意象来前进。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保罗不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中向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圣徒来仔细的来传讲什么是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意象，他更在祷告里面不住的为他们来祈求来为他们祈求。那祈求什么东西呢？首先我们看到保罗祈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赐给他们，使他们能够真的知道神真的知道神。这里的知道神呢，这里的知道神在原文里面是认识神的意思Knowing God， 认识神的意思。那么说实在要知道神并不是非常的困难你只要读读圣经听听讲道，你就可以得到很多有关于神的方面的知识。这一点像什么呢？这一点像说，你若想要知道一位有很有名的历史人物，你要怎么做呢？你就去读读他们的传记就可以了，是不是？你就可以得到他们的知识了。但是如果一个人要真正认识神的时候，那么他就不是只是仅止于头脑知识上的认识而已他需要灵里的开启，为什么需要灵里的开启呢？因为任何关于神关于神以及属灵事物属灵世界的事物这些事情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奥秘。除非圣灵将那个属灵的这些智慧跟启示放在我们里面，否则我们没有一个人，即使是保罗，即使是很有名的这个传道人，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能够真正认识神，或来明白他永恒的旨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不是只有传讲，这只是一部分而已。保罗除了传讲以外，他要还迫切的来为他们祷告。那接下来呢，保罗祈求神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照明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它有照明这个字它原文里面有那个点亮 enlightenment 跟那个开启 review 的那个意思那么什么叫做心中的眼睛呢？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除了肉体的眼睛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心灵的眼睛。讲得更清楚一点的话，也就是属灵的悟性，属灵的悟性能够让我们来看见跟领悟那个凭着我们头脑知识所无法看见的那个属灵的实际跟意象。我想我们必须要承认，头脑的知道，头脑知道跟灵里的开启，这中间呢存在一个很大很大的鸿沟，很大的鸿沟。也许今天你听完了我今天所讲的这篇道以后，你会说 OK， 我明白了， So 又怎么样呢？然而当一个人被圣灵开启，而真正从灵里面，从心里面来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呢，那么他会说哇哦，这个基督和教会的意象实在是太伟大了，那比起这个世界上一切短暂的这些目标跟价值要来的有价值的多，以至于他会想办法去抓住这个意象，或讲得更准确一点，他会被这个意象给抓住，而且呢他会将他的生命投注在这个意象中，一生为到这个意象而活。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第七到第八节说道，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当保罗心中的眼睛被开启以后呢，他才真正看到只有耶稣基督是那个永恒的至宝，他原本肉眼所看见原来以为是至宝的东西呢，现在看成像是粪土一样，没有永恒的价值，没有永恒的价值。弟兄姐妹，但我真希望我们但愿每一个人的属灵的，我们每个人属灵的眼睛都真的能够被开启，否则当我们这个短暂十几年的生命过去之后呢，我们马上会发现到我们这一生中都浪费在做一件没有智慧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比粪土。我赚的钱比你多，所以我的粪土比你多。我的房子比你大，所以我的粪土比你大。我们在比这个。但事实上呢，最有智慧的人乃是以短暂的来换取永恒的，以神在这个世界上所赐给我们那个一切有限的这些资源能够来投注在这个能够持续到永恒的这个伟大的意象里面。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保罗，求神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到底要我们看见什么呢？所以在接下来的以弗所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中，我们就发现说保罗求神让我们看见神在神给教会的这个永恒的意象有关 神给教会永恒意象的这个三点非常非常重要的启示。哪三点呢？第一个是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个是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点呢是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当我们说我们是教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教会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有被呼召出来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主得救那加入教会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拿到了教会的一张会员证可以开始在教会里面投票这样而已，不是这样子。那么我们乃是当我们重生得救进入基督身体的那个时刻开始呢，我们乃是被神从这个世界里面呼召出来，来进入一个永恒伟大的一个意象当中，要来完成神在永恒里面所定的那个旨意。而且呢这个呼召不是只是给牧师跟传道人的，而是给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包括你包括我。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呼召这么重要呢？为什么这个呼召这么重要呢？有一次哈，我去密西根大学哈，就那有一次我去密西根大学的那个癌症中心啊，来做我这个哈那个癌症哈的癌，做我癌症的这个定期的回诊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的第二个儿子 Caleb 哈，他正好在那栋楼啊的楼上来做实验啊，所以他就下来陪我看病这样。那因为哈，在我几年前哈，我所得的癌症啊，当我得癌症的时候，那 Caleb 呢，他就想说，他希望以后他将来能够成为一个肿瘤科的医生这样。那么所以呢，就在我看病的时候呢，我就请我的肿瘤科医生呢给 Caleb 哈他一点建议这样。那这个医生呢，他是在密歇根大学里面算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肿瘤科的主任，而他给我们的回答呢，也真的是开了我们的眼界啊，开了我们的眼界。他就说，要当一个肿瘤科医生呢，必须是出于一种呼召，要当一个肿瘤科医生，必须是出于一种呼召，是因为看见那些患癌症的这些病人，他们所经历的那种痛苦跟绝望，以至于你愿意摆上自己，付出心力，来帮助他们，来帮助他们。的确，没有这个呼召的话，那么一个肿瘤科医生，他有可能因为极度的忙碌啊，或者是过大的压力，而选择离职啊，不干了。或者呢，他可能会因为那个很高的收入啊的诱惑，而变成什么呢？只为了赚钱而看病啊，只为了赚钱而看病。那么同样的，我们每个基督徒啊，每个基督徒都有可能在我们生活跟侍奉当中所遇到的困难跟困境，而想要退缩，或者呢，也有可能因着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名利地位的诱惑啊，而想要去贪爱世界。那么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能够使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在神的旨意里面继续的前进，来为主而活呢？到底是什么能够让我们能够坚持下去？那个就是神啊，那个就是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个永恒意象的这个呼召。永恒意象的呼召，当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个生命的呼召，并且愿意委身为这个意象而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可以将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跟这个意象开始结合起来，开始结合起来。不管我们是上班工作啊，或是服侍家啊，或是照顾家里，或是服侍教会，甚至于是休闲娱乐，都是为到这个呼召而做啊，都是为到这个呼召而做。并且呢，我们会带着一个极大的盼望，因为知道说这个永恒的旨意有一天一定会完成啊，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一定会得到成就。无论我们所遇到的啊，所经历的是失败啊，失败或成功啊，挫败啊，或者是顺利，我们都是在神永恒的旨意啊之下往前迈进一步。这个就是我们得到喜乐和盼望的来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这句话呢，这句话在从字面上来说不是很容易了解，不是很容易了解。如果我们把它翻得白话一点的话，就是圣徒从神所承受的荣耀产业是何等的丰盛，是何等的丰盛。这句经文里面的那个基业英文是 inheritance 这个词呢，光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就出现了三次，它的意思乃是所承受的产业的意思哈。那么我们这些圣徒从神那边承受哪些产业哈为我们的产业呢？其实就是以弗所书一章三节那边所说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九节那个地方所提到的，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啊，包括基督的生命以及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哈，当我们信主得救，得着基督的生命哈，得到基督生命的那个时刻开始，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啊，在承受基督啊，承受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产业了啊，成为我们的产业。那么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那个地方说到，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但弟兄姐妹，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属灵的产业是否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丰盛呢？那么我们刚刚提到说，神永恒的旨意乃是要教会，就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能够被基督这位充满万有者所丰丰富富的充满。所以当我们能够更活出基督荣美生命的时候，从神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成就神永恒的旨意。但从人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就是承受神更多丰富的产业。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要清楚的明白，当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无论我们生前有多少地上的产业，有多少的名利地位，我们都会，这些东西都会在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刹那忽然之间化为乌有，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存下来呢？那就是我们属灵的产业。只有那个属灵产业能够存到永恒，也就是我们承受多少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产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何等需要求神来开启我们，来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看见说，那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属灵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使我们能够羡慕这个天上的产业胜过这一切地上的产业，使我们不要做一个在地上很富足但在灵里面却很贫穷的人，在灵里面却是很贫穷的人。当然呢，这个并不表示说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就是只是去操练来增添我们个人的属灵产业。我们要把眼光放远在神旨意的成那神永恒旨意的成就。在过去这一年半以来，每个星期天呢，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非常非常兴奋。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当我在教会里面看到说，这个弟兄他将圣灵所赐给他的恩赐发挥的淋漓尽致，当这个姐妹她在她的困难跟病痛当中却活出那个基督荣美的生命的见证来，当看到教会的肢体他们以基督的爱能够彼此相爱，并且去热心的去关心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且看到好一些这些那个福音朋友们来到教会，他们心里真是带着何等渴慕的心想要来认识基督来得听这个福音。当我看见这些的时候，我的内心里面真是充满极大极大的喜乐，因为我知道说因着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所活出的这个基督的生命使得神永恒的旨意又往前迈进一步。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点，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看见呢，我们发现说这个看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应许，因为神不是只有赐给我们这个意象，他更保证我们以他的大能大力来保守我们走这条呼召的道路但我想我们不要误解了不是说有神的保守以后就表示说走这条呼召的道路就能够一帆风顺毫无拦阻，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生命中的困难呢，那其实呢，基督徒跟未信主的人在生命当中都同样的会遇到一些不顺利或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生命中的困难其实是神能够来用来磨练我们，来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最不可或缺的一个途径。那么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基督徒能够超越这些困难，然后能够活出基督荣美的生命来。那么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说你不了解，我的婚姻已经如同死水一般不可能起死回生了，我过去所受的伤害如同死结一般已经不可能解开了，我工作的处境 如同死胡同一般，已经没有出路了，已经没有出路了。的确，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轻看任何一个人他所面对的那些困境跟那些困境跟那些痛苦，因为没有一件困难，没有一个困难是容易的，没有一个人的困难是容易的。但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神，因为神他应许来彰显在我们身上的，不只是一个浩大的能力，乃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能力，不管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处在一个死水、死结，或是一个死胡同的一个境况里面，神都有办法使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得到重新得到一个盼望。而且呢，无论我们的困难有多大，都不会大过这个经文这个地方所强调的使基督从最深的深渊来被提升到最高的宝座那样的一个能力当然了，当我们处在软弱的时候，我们是何等可，纵使我们是很渴望这样的能力的彰显，但是呢，这些能力好像似乎对我们来说好像很遥远。但这就是经文这是经文这个地方特别所强调的，这些浩大的能力乃是彰显在那个信的人身上，神并不期望我们自己用自己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他乃是要我们用一个微小的信心，用一个微小的信心来对神说：神啊，我知道我自己是爬不起来，但是因为你这样应许，我就愿意这样来相信。求你将你所应许的那个死而复活的大能大力彰显在我身上，我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对夫妻呢，他们因为关系上面关系非常的恶劣，以至于他们离婚了，但是呢，后来呢，几年之后呢，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教会都个别信了主。结果呢，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决定在某一天的早上，他们两个同时的受浸归入主的名下。而在紧接着在那个下午呢，他们就举办一个婚礼，重新结婚，来重新成为夫妻。另外呢，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就是袁佑轩弟兄的故事那么袁佑轩弟兄在他很早期的时候就已经来过我们教会，那个时候他还关在这芝加哥的时候，芝加哥政府写了一个切结书，说他可以到这边来，但我们要保证他这样。他的故事是什么呢？当袁佑轩的母亲呢他看到他的儿子成为同性恋，而且呢他不止吸毒，而且还贩毒，并且被关到监牢里面去，所以他母亲那个时候真的是伤痛欲绝，他正准备要自杀来结束他的生命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神用一个奇妙的方式来拯救了他的生命，那么他的母亲就开始为到他的儿子来祷告。那么结果呢，袁佑轩呢，他就从一个极端叛逆的一个情况里面底下呢，极端叛逆的情况底下，神就用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方式来拯救了他的生命，以至于他现在成为一个神学院的教授那么现在到世界各地去传扬福音。这个就叫做神死而复活的大能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否被某一些困境跟重担给卡住了呢？我们教会是否被一些仍然存在的一些心结给缠住了呢？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朝向神所赐给我们的永恒的意向跟呼召大步的迈进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真的是很短暂，尤其是那个当我经历了几年前我生了大病之后，我真的觉得说每一天的生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我里面有一个迫切感，我希望我每一天的生命都能够投注在那个永恒有价值的事情上面，而不要轻易浪费。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彼此鼓励，互相带导，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靠着神的那个大能大力来超越我们现在所有的困难，使我们每一个人在有生之年都能够不愧于神所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教会的那个永恒的意象跟呼召，使基督的荣美能够充满在一切的万有，使神的荣耀能够彰显于全地。弟兄姐妹，今天神向我们开启了神永恒的旨意以及教会的意象，你的回应是什么呢？你的回应是什么呢？当主耶稣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入奇妙光明，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否愿意献上自己为神所用呢？当神使我们成为一个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在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否愿意成为一个盛装基督丰盛的器皿，来彰显神的荣耀呢？我们现在就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成为神迹的器皿，来回应神，让我们用一个祷告的心来唱。一起来。
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位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用，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以信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
再一次，
主耶稣召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位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盼为宝贵，献上为你所用，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用眼睛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
副歌再来，
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信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
我要传扬主的爱，
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
弟兄姐妹请坐。